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我大概应该2年多没有到你们教会来啊！感谢主，你们这个啊，男的还是这么英俊啊，女的还是这么漂亮，感谢主啊！这个我2年多就是一直在国内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这个待会我们这个主日之后有主日学的时间，啊，我想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多一点来，这个来多了解一下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服事，啊，所以早上这段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神的话语，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从真的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圣殿的当中，蒙你自己特别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完全是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啊，愿你也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这段思想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全然的安静的等候在你的面前，好像玛利亚等候在耶稣的跟前一样，带领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异灵，同蒙造就。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呢是讲到说尼西米他的一个的回忆记。那尼西米呢是给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本尼西米记是一本非常宝贝的一本的书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怎么样的放下他自己非常好的一个的工作。顺服在神自己的带领之下，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呢来做重建这个城墙的一个的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的事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在教会的建设甚至在社会上这个工商管理也多方的来研究这一本的书。因为尼西米是一位非常被主所重用的一位的仆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把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能够完成。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短短的一章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起因是怎么样开始的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带着一种怎么样的。对自己的同胞一种的情怀，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当看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给我们看到说他的一个的背景，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几乎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在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说他是。这个哈拿，这个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那在圣经当中讲哈加利亚这个人几乎就在这里出现，所以呢是他的父亲，那几乎在许多的这个圣经的学者里面就认为说，其实哈加利亚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一些圣经的什么太大的太多的这一个的记载关于他，而尼西米呢就生长在这一个平凡的一个家庭里面，我想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比尔盖茨这么有名的人，都是平常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但是神就是这样子的来使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出来的一个人，尼西米，却为神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也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虽然 是出身很普通，但是也可以为主做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事情。那所以给我们看到，他其实也是在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他也是被掳当中的一个。也给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最后一节讲到他是做酒政的，那也就是说他是在王帝身边啊，非常被王所重用的一个人啊，可以说当时王所这个所用的这些的饮食，基本上呢是他先尝过啊。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也很不错啊，对吧？这个或者说刚才讲比尔盖茨，他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之前就先让你尝一尝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因为当时这些皇帝啊很担心啊有人下毒啊，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酒政啊，所以酒政呢基本上就先尝了之后啊，还要等一段时间啊，看他没事了，这个皇帝才可以尝这些山珍海味的。那给我们看到，当时大概就是在主前446年啊，11、12月啊，讲到是亚大谢西王20年啊，这个基斯流月，大概相等于就是主前446年11、12月的期间。圣经讲到说，当时他在尼西米，在苏珊城。那苏珊城呢，基本上呢是这个当时波斯啊，就是当时的大国啊，就好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啊。然后呢，在当时有四个主要的大臣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啊，当中有比斯波利啊，然后有巴比伦，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啊，另外一个以巴他那。然后另外就是苏珊城。那苏珊城可以说是当时皇帝常常特别是在这个避暑的时候就去到苏珊城。就是相等于我们中国的颐和园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尼西米他就在一个非常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当时尼西米给我们看到说，他在苏珊城在那边做酒政，也就是做一个高官可以说是高枕无忧而且天天吃的就是山珍海味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的背景，这样的一个环境是许多人梦寐所求的一个的生活的一种方式。然而他虽然人在异乡，但是他的心却怀着祖国就是耶路撒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我想是从中国来或者中国人吧这个我想当中当然也有从这个不是中国人的但是我们就想到说，我不知道你多少时候会怀念你的家乡怀念你的祖国可能你所想的大概就是很想吃一下家乡的这个菜很久没有吃过了这样子，很多人都会想念的。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呢他呢就非常关心家乡的事情也非常关心在那边的人怎么样特别是第二节给我们看到尼西米当时他的一个的表现。圣经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坐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刚才讲到尼西米他生活非常好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但是呢，他却非常关心家乡，也关心家乡的人。所以这里说，我问他们，也就是尼西米他主动的来问那一些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这些的犹太人，他想知道一下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正好像如果有人回国了，在我们当中有人回国又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问一问他关心一下他，哎，你这次回去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尼西米，首先他关心什么呢？他关心那一些剩下，那些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意思说他关心人。首先，以后呢，圣经说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他也关心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圣城，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特别关心的一个城市。有人说，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怎么变化，你就看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预言不少关于耶路撒冷将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走下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就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尼西米他关心神所关心的，他关心犹大人。圣经说犹大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给我们看到他不但关心人，他也关心事情。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是关心人比较多的呢，还是关心事情比较多有一些人就是很关心人的，来到教会呢他所看到的就是人，他一见到人就一直谈话可以谈得很久，然后突然间忘记了他不懂要做什么事情了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又遇到人就谈谈谈，后来忘记自己到超市要买什么了我师母就是这样的人我是另外一种我是去到超市就买一样东西然后呢见到人的时候 Hello 就去冲去买那个东西了，那买了就出来什么减价啦什么这个都好像没看到的其实呢这个也不好但是尼西米很平衡，他不但关心人，他也关心什么？关心事情所以应该是这样平衡才对。所以我们发现到他虽然人身在异乡，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情怀是非常难得的我不知道你来美国多久了不过看下去应该还不是老华侨的那种都是比较年轻的老华侨是已经在美国几十年了所以他们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称呼叫老华侨。所以我也不是老华侨所以呢我们多多少少都还会很关心什么呢？远方我们家乡的事情尼西米其实应该说呢是当时的老犹太人但是他还是那样的热切关心犹太人和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情怀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怎么样出来的，他没有忘记他是犹太人。我想这个饮水思源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来到美国的 我们也需要关心一下，在远方，我们的同胞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北京来的，有吗？有从北京来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哦，有啊。北京现在这个雾霾指数，你知道多少吗？这个是吧？关心一下啊，看看那边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尼西米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当时众人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回复，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关心两样事情，一个是人，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事情。那人怎么样了呢？他们回答他说：“犹太人呢，遭受大难，生活非常艰苦，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第二。”城又怎么样呢？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呢？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在历史里面，其实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按照神自己的预言，70年之后他们会回归到耶路撒冷。果然，70年之后，犹太人就回归到耶路撒冷，但基本上分成几批人，陆续的回去。那第一批呢，就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然后第二批呢，就是以斯拉所带领的。在前面这两批回国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已经毁坏的耶路撒冷城，把它建起来。以后呢，建了城之后，他们也要建城墙，因为在古时候，如果没有城墙的话，你这个城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所以他需要把城墙把它建起来。正如我们知道，秦始皇他统一中国之后，他也建了这个万里长城，要防止匈奴的攻击。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城建起来之后，他们也建城墙。但是呢，在建城墙的过程当中，却遇到很多的挫折，以后呢，就把这个事工就停顿了下来。其中包括说有人去报告说，犹太人他们想造反，所以呢，你不可以给他建城墙，等等这一类的消息，结果当时的王就下令，不可以给他们建造城墙，这样一事情一搁就搁了将近14、15年，城墙一直没有建起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当尼西米问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的情况，还有城墙的事情，他就很清楚，原来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他有一些反应。正如我们如果知道一些家乡的事情、远方的事情，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反应。那正如我们好几年前有这个汶川大地震，不晓得还记得吗？我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我想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许多的华裔也很有反应。结果呢，就捐献了不少的钱，来支持他们重建他们的家园，这样的一些的付出，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同样的，尼西米，当他听到说耶路撒冷城这样的情形， 犹太人遭受大难，甚至被羞辱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那请你注意他三个动作。第一呢，他坐下哭泣。我不知道你如果听到你家乡的事情，从远方来的一些不好的消息，你会坐下哭泣吗？这个坐下哭泣表示他很激动，表示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他很难过。其实他不需要这么难过，因为他不在那边，他已经离开这么久了，啊，可以说已经，你可以说有很多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但是他竟然坐下哭泣，所以表示说他的心还是深深的怀念着祖国和祖国的人。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的。啊，前几天我们跟一位组内的肢体吃饭，他已经来了美国好几年了，其实他初初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关心他，他很不适应，常常想说，要回家，要回国，回到中国去，但是他为了办身份，所以必须留下来，结果一留就留了四年多。没有回国，所以我们现在在问他，你还想念中国吗？他说没有，一点都不想念了。哇，我说才四年多你就一点都不想念，还不想，想不想回去啊？不想。哇，答得挺快的。我说怎么变得这么快啊？这里好，美国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尼西米苏三城好不好？肯定好，非常好。耶路撒冷好不好？不好，绝对不好。但是呢，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还有这种的情怀，他坐下哭泣，围坐那些在苦难中的同胞，围坐圣城遭受这样的一个的毁坏，他心里面难过。他不但坐下哭泣，圣经说他悲哀几日。那悲哀几日的这个举动呢，一般上是家里至亲的人失丧的时候才有这种的表现。但是给我们看到尼西米听到这样的消息，他有这样的极度的悲哀，表示说他整个的心，他整个的人都会因着他祖国他同胞的人所受到的这一种的不幸，所受到这种的灾难，他的心是非常的难过，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表现。不但如此，他圣经说他禁食祈祷。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禁食祈祷，你什么时候会禁食几天来祷告。那一般上我们在处理一些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禁食，因为那个是属灵的征战。刚刚上个星期我们就有一个组内的肢体，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鼓励他要进食，然后我们也盼望跟他一起来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同心。原来在过去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跟灵界有做一些的联系，他信主了之后 很多的事情、观念都有一些困难，甚至读圣经都没有办法持守。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也遇过有组内的肢体，过去跟灵界很密切接触的，每一次讲到他就要打瞌睡，一看圣经他就头痛。呀，因为他过去跟灵界有过这一些的来往，所以后来帮助他经过好多年的时间，感谢主他现在这些的问题呢都一一就解决了。那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圣城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犹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他很难过，他也觉得自己很无助。但是他知道，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在神有什么？有出路。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尼西米他很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知道说，一方面他自己很难过他自己在那边悲哀伤痛，另外一方面他来祈求神，求神的帮助。因此呢，接下来呢就是尼西米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首先给我们看到，他认定这位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请你注意，他说天上的神，当时的神在巴比伦都是地上的神。巴比伦当时是大国，波斯大国，但是他们的神都是地上的神，没有天上的神。尼西米他祷告天上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位天上的神远远的超越地上任何的神。感谢主，他不但认定这一点，他更是认定这位神是什么？大而可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感觉到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什么时候我们最能够感觉到呢？就是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最感觉到如果你有机会去赶鬼一下，最有机会感觉到这些的这个被鬼服的啦，这些人他们很多事情都不怕，但是他们却怕耶稣的名你会觉得很奇妙曾经有一位被鬼服的一位姐妹，很瘦弱的姐妹，哇，几个大汉都没有办法征服他。哎，你奉主的名叫他坐下，他就很气愤的坐下来。所以你看，主的名真的是大而可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当耶稣出现的时候，连乌鬼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怕耶稣。弟兄姐妹，神是大而可畏。再来，他是守约施慈爱。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我们人会毁约，我们人会不守约，但是神是绝对守约的神，而且是施慈爱。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会给人机会，当人不守约的时候，当人背叛他的时候，他大可把这个约废掉，但是没有，他给人恩典。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你在美国久了，你知道开车常常容易开快车，特别每次来这个 South Bend， 我都提醒自己不要开太快，不要开太快最近我跟你讲我回国述职的时候，就想说，我车子都卖了这个都没有，所以回来怎么办？去租车，哇，这个租车也是很贵的这个怎么办呢？哇，这个有弟兄有感动要把车子借给我，你说好不好？ Hello，好不好？当然好啊！我祷告，哎呀，主，哎，我就不好意思啊。我说，哎呀，这，哎，我家有多少，你可以拿去用啊。哇，这个当然就感恩了，对不对？啊，结果一看呢，哇，这辆车是宝马，我心里面就嘚了一下啊。但是话都讲出去了啊，你拿去用，拿去用，没事没事。啊，我就在想这个。开着这辆车怎么样去筹款呢、啊？呀 所以今天我是开着那个宝马来的，呀，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开快车。好，感谢主，9点钟到这里啊，呀 弟兄姐妹，当你开快车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的时候哇，突然间出现啊。大光照着你啊！我都照过好几次了，啊耶，就照来了啊！原来就是交警出现了嘛，哎呀，就很讨厌啊！在交警出现，我现在也学到，每次他出现我就哎呀，I'm sorry，哎呦，哇！不过有时候很管用，哈 因为你已经先忏悔了，他就来 warning，给你 warning，你知道他给你 warning。你 know 吗？他说你看过？I know, I know, I'm so sorry. I know, I know. 哦，你以后不要开快车啊！哇，心里面讲感谢主了。呀 当然，如果你不先认罪的啊，你跟他顶嘴的，什么 license 就给你发票了。啊，所以要有给慈爱的交警，我想也不多的啦。呀 不过呢，我们的神啊，的确是慈爱的。你想，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答应过他的事情，事情成就了，我们都把事情忘记了，我们没有守约。多少时候我们跟神说啊，如果你听我祷告啊，你做啊，我什么都可以，whatever，你讲我都愿意。啊，现在过关了，哎，什么事情啊？好像没事了，都忘记了。我们就是这样善忘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犯罪，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要离弃拜偶像、离弃犯罪，他们不听，最后神很严重的刑罚临到。整个国家没了，他们被掳了。但是尼希米祷告说：“神啊，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的确，后来他们回国了，但是他看到这个城墙，啊，还是这样的糟糕。他祷告的对象，天上的神，给我们看到说，这位神是坐在宝座上的，而且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他知道 what's going on，他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变得越厉害，真的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这个同性恋合法化，不久前现在台湾也正式的，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国家，把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一些也有看到这些新闻，在去年底几十万的基督徒出来，游行来示威反抗，因为当时国家要把这个同性婚姻。在国会里面草案要读过一遍，要通过。当时很多基督徒起来反对，没办法，还是草案下来。那后来就想说可能会回转，但是万万没想到最近就通过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厉害啊！我在国内也看见说，其实。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也相当的严重， 啊，当然国家整体上是反对的，国家整体上是不给的，啊，大概前年啊，就有一对湖南的这个的两个男的说他们相爱，当然不可能在中国结婚，哎，结果他出新招，他把这件事情告知网友，放在网上，然后请网友投票，哎，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啊，你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吗？可能没有去注意啊，当时有不少人起来反对，12万票反对，但支持的票呢，20万，也表示说，你就看到在国内这样子对同性婚姻的一种的立场，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的确，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已经在国内温让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都知道 what's going on，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怜悯，因为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这位神给我们看到说，他在过去，是怎么样的作为，今天他依然会在那里成就他奇妙的作为，给我们看到说，这位神在圣经当中这些经文里面出现的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位神他的作为是让人会感到可畏的。很多时候有人就在问，为什么神不出现啊？为什么神不做这些事情？不是神不做，时间还没到。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靠近主要来的日子，所以我们真的要越来越警醒。所以他祷告什么呢？他除了他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在天上的神，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以外，他祷告什么呢？他首先他祷告，他认罪，他认罪。那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其实严格上来说，尼西米没有什么罪，但是呢，他却把自己跟他的父家就连在一块。他说第六节下半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虽然他现在是高枕无忧，虽然他现在生活一点都不担忧，但是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光景，看到他同胞的情况的时候，他竟然他认为说他自己也有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的心境是如何？弟兄姐妹，保罗在罗马书给我们看到说，他为了他骨肉之亲，甚至自己被咒诅他都愿意。摩西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当他在山上下来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造金牛犊，神要把这一些子民把他们都消灭了，摩西替他们求情，甚至摩西愿意说什么呢？甚至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不如你把我从生命册，从你的册上把它挪去，为了要拯救这些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看到同胞的需要的时候，他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时候，他即刻想到他自己也有罪了，因为他没有付出代价去爱他们，去付出代价来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说，他认罪呢，就是讲到说这个约守约施慈爱，讲到这个西乃山，讲到这个摩西之约， 讲到这个约，就是当他们如果顺从神的时候，他们听从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如果他们不听从神，这个咒诅、刑罚就临到。果然，他们不听从神，结果刑罚就临到他们。但是，尼希米祷告求主来施恩，所以他祈求神把这些被分散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都能够聚集回去，这个是他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是因为来了美国才认识主的，来了美国才听到福音的，来了美国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位主，有一位救主这么宝贵，我以前都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今天我认识的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多少的同胞还不认识主？有多少的亲朋戚友在远方，他们需要福音？弟兄姐妹，我们有为他们祷告，我们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帮助他们认识主吗？尼希米他认罪，他也祷告，他也祈求，而且呢，在他的祈求的当中，他认罪，他知道说神是可以赦免他们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神可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正如你的小孩做错了，不论他做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他来到你的面前说 Mommy Daddy I'm sorry， 你会做什么？你会记他的账吗？还是你跟他说 It's okay， 我赦免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认罪的时候，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尼希米他知道，因此呢，他认罪他祈求，他更是代求。他怎么代求呢？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谁是神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说，哦，只有牧师是神的仆人传道人是神的仆人。尼希米他认定所有神的子民都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吗？是的。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的话，主人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你是仆人嘛。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现在认识了主，我们是义的奴仆。所以我们也需要顺服在这位全能主的下边，来听从他的吩咐。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被主差遣，但是我们却常常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的仆人啊，神要用你们。当主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愿意行动吗？我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多前，我跟我师母竟然放下这个在美国的这样子的生活，还有这个当时我在神学院教书，都教课教得很好，我也牧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就这样告老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天上的主人感动来到，很迫切的感动，所以我就回应了。回头看，这条路没有走错， 回头看，真的是主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想知道多一点，待会这个主日之后，主日学的时间可以更多的来大家沟通。所以他知道说，神的子民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非常宝贵的一群。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最后我们看到说，他首先给我们看到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认罪，他知道，他知道这一条路不是他能够做的，他很关心，他很主动的去关怀他的同胞，很主动的去关心圣城耶路撒冷，接着下来他认罪祷告，最后呢，他做什么呢？他信靠顺服，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这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原来他有一个感动，他的感动就是要回到他的同胞的当中，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建城墙，但是他知道这个工作太艰巨了，这个工作已经停了十多年，而且十多年的当中，曾经也有人要尝试把这个工作做起来，但是却没有办法。他是谁啊？尼西米，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能够做什么 ？What can he do？ 弟兄姐妹，当马里森去中国的时候，他在船上，当时坐坐这个轮船，一个老外就这个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要去中国。”他就笑他：“你一个人，你能够做什么？”他怎么说？是我不能，但是神能。感谢主，神就用他。去到中国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可能你坐在这里，你可能觉得你也不能做什么。 What can I do? I can do nothing。 对，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神感动你，你就能做什么。神感动尼西米，尼西米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他放下，他要去到王的面前，要跟王说，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同胞的当中，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建城墙。开玩笑，非常奇妙。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读尼西米记，太奇妙了。不但王允许他回去，甚至呢，王还派人送他回去。不但如此，王还把建造城墙的材料全部给他。哇，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神做的工作我们人做不了。在国内最近有一间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在那里做培训，哎呦，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就是家庭教会，这个教会这么大，就可以坐千多人了，这个不是三次教会吗？家庭教会，就大教堂。他说原本是三次的，这个坐不下去了，就要关门了。然后我们就去帮助他们，结果呢，这个有人就这个开路啊，中国现在开很多道路嘛。结果呢，在开路的过程当中，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就怎么样被破坏了。这个已经有裂痕出来了，哎，他们就拿这个机会就去投诉了。哇，长话短说，结果就跟政府拿了一大笔钱，差不多800万， 拿800万来重新盖一个新的教堂，一分钱都不用给，不但一分钱都不用给，他把那个还把一个副堂大副堂盖起来，啊，是做什么呢？每一个月能够有上几百的这个传道人来做培训。然后呢，他很聪明，他在这个教会所有盖的这个建筑物的上面全部放的那一个 solar panel， 啊，这个发这个叫什么发？热能太阳能的那种，啊，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发电呢全部卖给政府，啊，每一个月还赚了不少钱，所以基本上那个教会是赚钱的教会。哇，我听了真的是 blow my mind。后来我又去参观一下，原来那个教会，哇，最教会的最高的地方十字架。最十字架下面就是一个小房间，在那边常常有人长时间祷告，两天三天，静思祷告，而且那个地方不是随便人可以去，只有牧师啊一些主要的负责人可以上去，在那边祷告。然后教会的周围有20-30个这个小房间，啊。干不起来了，只能够进去做什么？祷告。哇，原来这个教会是看重祷告的教会。你看，结果呢，政府把钱送来，然后呢，许多的这些传道人就去到那个地方受培训。哇，看了真的是太奇妙，而且他们这个算是这个钱也不用去担心，因为他们来培训的全部都是免费的。啊，感谢主。你听了，你觉得哇，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你心里做的事情，我们也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神在做工，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信靠顺服。我们就学习到说，真的是当你叫信靠顺服的时候呢，神就做奇妙的工作。后来，长话短说，尼西米就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呢，在短短的52天。就把整个城墙就建造起来。最后呢，神在圣经当中怎么说呢？尼希米记6:16，我请大家一起读，来一二集。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因为这个工作完成，是出乎谁呀？我们的神。弟兄姐妹，神也可以在我们当中做大事，但是他需要我们的顺服、信靠，他需要我们的认罪、悔改，他需要我们主动关怀。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在美国的生活，实在是神自己的恩典，啊，这么好的一个的。空气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看到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同胞，在海外的同胞、国内的同胞，他们也需要主的恩典、主的福音，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啊更多人的祝福，啊，把主的爱、把主的福音、把主的关怀带到他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般蒙你极大恩典的子民，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主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甚至亏欠。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你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尼希米，人在异乡却胸怀祖国。主啊，他为做同胞的那种的情怀摆上付出，主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也求主鼓励我们，感动我们，也能够为做我们的同胞付出一点点的力量。主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